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号星期二，农历虎年的大年初一，心雨给您拜年了，祝各位听众朋友新春吉祥安康，万事如意。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在下面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栏目，请听2022年新年节目，明慧小弟子播音员给师尊拜年。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 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中国50余行业大法弟子敬拜师父过年好；吉林市多位法轮功学员新年前遭国宝派出所绑架抢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了，在这辞旧迎新、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遍布在全中国各地自发在一起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们，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好。学员们在贺词中表达了对师父深深的感恩。天津市蓟州区以学法小组的法轮功学员写道，在人类经历漫长的历史走到今天，我们能幸遇法轮大法，真是生命中的万幸。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成就我们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江苏淮安以学法小组的法轮功学员说，20多年来，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共同精进，在困难中我们互相帮助，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找自己的不足，去掉执着心。吉林市一学法小组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们学法小组的11名同修，多数修炼已经26、7年了，大家每天都很繁忙，但忙中有序，很多神迹在修炼过程中展现，我们每天都是那么的充实幸福。湖北孝感应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写道，无论邪恶迫害多么疯狂，我们从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常年累月在外讲真相救人，我们每天都能在学法小组学法切磋交流，我们听师尊的话，请师尊放心。据明慧网报道，瑞雪纷飞，新年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30个年头，真善忍法理唤醒了亿万众生。在这传统佳节过大年的时刻，中国各行业的法轮功学员们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师父致以崇敬的节日问候。来自中国大陆教育、医疗、金融、卫生、油田、林业、新闻界、商业、航天航空、民用航空、电力、农垦、建筑、房地产、燃气、医药、铁路、服务、文艺界、矿业、交通运输、服装、生物制药、财务、外贸、文卫、音乐界、水利、石化、纺织、税务、会计、船舶重工、医务界、客车制造、科技、农业、出版发行、电商、黄金、文教、 公路工程、勘测设计、书画界、政府部门、公检司法、军队等50多个行业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给李洪志师父发来贺信，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据明慧网报道，临近中国传统新年，一年一度的合家团圆的喜庆时刻，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多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遭到国宝派出所绑架、抢劫、勒索。今年1月份，吉林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政法委、各区公安局、国宝、派出所等单位整体出动，对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迫害，跟踪、蹲坑、骚扰、抄家、绑架、罚款、非法关拘留所、看守所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今年1月22号，吉林市高新区国宝和高新派出所警察6人闯入居住在高新区的83岁法轮功学员冯凤云家，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就抢走家中法轮大法书籍、挂历、年画、真相挂坠、光盘、真相资料等，并在当天先后绑架了家中所有的人，共计5人。老人在被多次抽血化验后被拘留所拒收，2天不给饭吃，并被勒索了5000元保释金才得以放回，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5人后来陆续被释放回家，警察还威胁他们说这事没完。当天下午被同一帮警察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王峰丽，随后王峰丽的丈夫、女儿、女婿和6岁的外孙女也被绑架到高新分局办案中心，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以及许多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女儿、女婿和6岁的外孙女一天后被放回家，孩子受到惊吓。目前王凤丽和丈夫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海外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新年传真相，民众赞同真善忍的理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壬寅虎年的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海外多国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学员们表示，在这纷乱的社会里，李洪志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如明灯，驱散人生路上的迷茫，让人心归正道，每个人都从内心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轮功学员满怀感恩之情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父过年好。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卜女士今年78岁，她常感叹自己像30多岁的年轻人，每一天都过得快乐充实，精力充沛。因为修炼法轮功，卜女士在中国4次无辜被当局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共产党使用各种邪恶下流手段，包括用电棍电、毒打等，想尽办法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但是无论怎么被折磨，她始终坚信法轮大法好。在新年到来之际，卜女士诚挚地向师父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千恩万谢，真的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日本关东部分法轮功学员一起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感恩师父和法轮大法 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学员们表达修炼法轮功后的喜悦，说修炼给他们身心、家庭生活、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当天，藤岛女士穿着日本传统和服来给李洪志大师拜年。她说，今天给我们的师父拜年，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她表示，如果没有法轮大法，今天可能会瘫痪在床上。因为修炼之前，她身体有很多种病，四大病，腰椎、颈椎、风湿、神经衰弱20多年。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这些病都消失了，身体恢复健康。当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藤岛女士最后说，现在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我只要有时间，就想把真相告诉能遇到的人，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全世界善良的人们。据明慧网报道，中国新年前夕，今年1月28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第五大城市但尼丁市中心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练功及介绍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等活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黄国华先生介绍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原本黄国华夫妻俩一起修炼，非常幸福。可是1999年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他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被中共迫害致死，而他自己也经受了长达近3年的囚禁，受尽了中共对他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酷刑折磨。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曾经对黄国华3次强行抽血。根据目前对中共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了解，这是在做活摘器官前的准备。幸运的是，他最终幸免于难。黄国华逃离中国后，中共还非法剥夺了他父母申办护照的权利，使他18年来无法和父母团聚。黄国华演讲结束后，当天也在举办活动的新西兰自由人权组织的不少成员上前拥抱并且安慰他。该组织的成员们也一再向法轮功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对学员们坚持信仰、反对中共迫害表示支持和敬意。埃斯特拉是一位牙科护士，当场拍了很多照片，她说会把今天集会的照片和录像发给朋友们。她认为集会传递的讯息很重要，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经营宠物狗生意的凯伦说，他以前住在惠灵顿，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外面静坐抗议，所以他了解中共是一个集权政府，他们利用经济贸易来达到控制其他国家人民的目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包容其他不同意见，这种独裁统治必须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82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请听时事评论，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1日。去年12月14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因为讲课时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数据缺乏史料支撑，遭到学生举报，随后就被校方开除。12月19号，怀孕4个月的湘西小学老师李甜甜知道这件事情后，在网络上声援无辜的宋更一老师，随后李甜甜竟然被中共强行关入了精神病院。此事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哗然，民众纷纷谴责中共的荒诞残暴。在中共治下，老百姓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任何人只要有一个观点和中共不同，就有可能被消失、被精神病、被关押、被判刑、被自杀，
甚至被火灾器官等等，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恐惧、高压、反人道、反普世价值。尤其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20多年来这些迫害手段被练就得更加隐蔽和成熟。根据明慧网报道，就有不少法轮功学员遭遇了宋更一老师、李甜甜老师类似的迫害，有的甚至更惨烈。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在云南的几个案例。2004年7月，云南省昆明市第二职业中专教师江玉流，由于向学生讲述了真善人普世价值，赠送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光碟，遭学生举报，随后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两年。2004年12月，云南省国防技术学院电脑教师苏坤，因为赠送法轮功真相光碟给学生，而被学生和家长举报，遭到绑架后被劳教三年。在劳教所里，苏坤老师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包括被强行泡在水田里，被警察指使的包夹殴打，导致苏坤老师两颗门牙脱落，苏老师还被折磨三天三夜不能合眼。2016年10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新文博士，因向学生讲述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真相，被学生举报，随后被校方伙同昆明市五华区国保警察绑架，行政拘留15天，然后被学校非法开除公职。以上的举报、开除以及非法劳教的案例，只是这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中的冰山一角。另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最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背精神病，就是把坚定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强行绑架到精神病院，大量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法轮功学员出现失常的状态，以致不了解真相的人认为这些学员精神有问题，从而达到在名誉上搞臭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比如中国有色金属昆明供销公司职工徐燕女士，向昆明盘龙国保大队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国保大队长邱云坤伙同三个警察强行绑架到昆明市精神病院，还强迫徐燕女士的丈夫交了4000元的所谓住院费。在精神病院里，徐燕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护士每天要对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每次注射都有4-5个医护人员按住她的四肢，直到注射完毕，并且每天3-4次灌药，灌药后要检查口中没有药渣才离开。每次打针和灌药后，徐燕都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常常使她吃不了东西，整天迷迷糊糊的昏睡，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再有，昆明高速公路收费员张金燕女士，由于坚持信仰，2003年7月被单位610人员李朝贤、王红、曹德辉等人和自己的丈夫伙同公安警察劫持，强行推进警车送进了云南省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由于张金燕女士不放弃信仰，主治医师张红喜等人就强迫她服伯乐新胶囊和一种黄色药片，每次服药时护士都要守在旁边，直到服药后张口检查完才肯离开。张金燕服药后出现了昏睡、胃痛、呕吐、全身骨头疼痛、四肢麻木和情绪急躁、恐惧等症状。张金燕还不断地被抽血进行所谓的化验。一个多月中，在张金燕不断的强烈要求和抵制下，医院才让她出了院，并且还被勒索了8000多元所谓的住院费。另外，云南省中医院退休主治医师王启慧，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被中共骗到昆明市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遭到了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还有昆明德和罐头厂工人于琼华女士，2019年5月5日晚骑车外出时摔伤，路人看到后报警，昆明市五华区月牙塘派出所警察来了之后，发现于琼华包里有法轮功真相资料，不但没有把他送医院救治，反而将他非法关押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月牙塘派出所的警察同意放人， 但是要先把余琼华送精神病院住一周后才能放人。不得已，余琼华的92岁高龄的父亲和79岁的母亲只好眼巴巴看着身心健康的女儿被三个警察强行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心如刀绞，欲哭无泪。以上的被精神病案例也只是这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沧海一粟，更多的由于中共的肆意掩盖并没有被统计上来。至今这场惨烈的迫害还在继续着。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从上海职业学院教师事件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11月8日，《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 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玉莲的公爹和玉莲的父亲同住一屋檐下，由玉莲夫妻照顾，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融洽。玉莲夫妻经历过什么？而这个和乐融融难得的大家庭又是在怎样的坎坷中形成的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两位老亲家公的一家亲。
今天呢，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山东一个叫玉莲的大家庭。凡是去过玉莲家的人都会看到他家中的两位古稀老人，一位是玉莲的公爹92岁，另一位是玉莲的父亲89岁。由于两位亲家老人住在一起，两家的儿女子孙经常来看望，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家中10几口人，两大家人不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热闹非凡。周围的邻居都羡慕地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是太难找了。究竟玉莲家是如何成为这样和乐融融的大家庭的呢？这一切要从玉莲家一路经历的坎坷悲喜中说起。玉莲的丈夫家有兄弟姐妹6人，玉莲的丈夫是最小的儿子。1994年，玉莲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二年，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教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玉莲和丈夫也更懂得为人子女孝顺父母的道理。为了尽孝道，玉莲和丈夫把住在农村的公婆接到了他们城里的家里同住。平日里，公婆在家管家务，玉莲和丈夫去上班。玉莲对公婆非常孝顺，公公的卫生习惯不好，经常在阳台上吐痰、抹鼻涕、随地扔垃圾，玉莲从来不嫌老人脏。婆婆年纪大了，玉莲就帮婆婆剪指甲、理发，打扮得整整齐齐。婆婆要去澡堂洗澡，玉莲就和婆婆一同去，洗澡时还帮婆婆从头搓到脚。一旁的人羡慕地问，是姑娘还是儿媳妇啊？婆婆眉开眼笑地说，是儿媳妇，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呢。一家人其乐融融。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玉莲的丈夫在毫无正当法律程序下遭到了非法囚禁，丈夫被关进了监狱里，玉莲成了家里的支柱，她一边上班，还得一边抚慰着身心备受伤害的公婆。不幸的是，一年后，玉莲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劳教。就这样，玉莲的公婆失去了小儿子和儿媳的陪伴，原本的美满幸福被打碎了。婆婆承受不了这样的伤痛，在担忧与牵挂中，不长时间，2001年她在悲伤中离世，公爹则被农村的大姑姐接去住。分离3年的悲伤与牵挂后，玉莲终于从劳教所回家了。 回到家的玉莲将布满尘土的家打扫刷洗干净，又把公爹从大姑姐家接了回来。这时玉莲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玉莲自己照顾公爹，做公爹喜欢吃的饭菜，包他喜欢吃的饺子，给他买舒适的衣服，还常陪着公爹聊天，安抚老人的心。在玉莲的用心照顾下，愁容满面的公爹终于逐渐展开了笑颜。之后玉莲的丈夫也结束冤狱回家了，重新在玉莲和丈夫的悉心照顾陪伴下，老人的身心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而玉莲和丈夫也再次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老人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2007年，公爹上医院做白内障手术，玉莲陪在医院。没想到，警察却把陪床的玉莲给抓走了，原因竟然是2008年奥运即将到来，当地官员怕玉莲和她的丈夫上访，所以将他们夫妻二人双双抓捕。公爹一个人在医院，直到第二天大姑姐到医院来看望老人，才知道玉莲夫妇被绑架的事。老人出院后随着大姑姐去农村家。后来玉莲又被非法劳教两年，玉莲丈夫则又被非法判重刑入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又被拆散了。老人见人就哭，他时时刻刻的都在想念着小儿子和小儿媳妇。没有孝顺儿子与儿媳妇陪伴的日子又重新轮回了一次。老人盼着盼着，玉莲终于又从劳教所回家了。玉莲又把老人接回了家。2013年，玉莲丈夫出狱后不久，正逢公爹85岁生日，老家要来30多口人祝寿。丈夫刚刚出狱，还没有工作，玉莲夫妻没有钱去饭店。贤惠的玉莲决定亲自在家操办酒席，亲手烹饪，以表达自己的孝心。玉莲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她是家中最小的，从来没有操办过大的酒席，平日里也是只会做家常便饭。这次在家办30多人的酒席，还是她平生第一次尝试。她先仔细研究菜谱，列好了菜谱后，提前3天准备。玉莲先去超市买好食材，把该炸的鱼肉以及当地喜宴必备的菜色四喜丸子和其他老人家爱吃的炸货全部都炸好。到了寿宴当天，又办了几道凉菜先摆上桌，等客人陆续到齐后，玉莲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上热菜，总共上了满满两大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人请教玉莲四喜丸子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说还是在家吃的好。第一次操办酒席的玉莲一时间成了大酒店的主厨似的。等他忙活完最后一个入座时，亲朋好友们还开玩笑的举杯谢谢大厨呢。那天大人孩子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公爹也乐得合不上嘴。老人看着四世同堂，看着小儿子终于出了狱，小儿媳妇依然那么孝顺与贤惠，想着自己还能活着盼到了这一天，他一时悲喜交加，不断地抹眼泪。来参加祝寿的亲朋好友们都共度了愉快难忘的一天。玉莲夫妻俩不只是孝顺夫家父母，玉莲丈夫对岳父岳母也同样孝顺。玉莲丈夫刚刚出狱时去探望岳父岳母， 看到岳父岳母门口贴着要交取暖费的通知。当时岳父母是住在玉莲大姐家闲置的房子里，和玉莲是住在同一个城市。玉莲丈夫知道岳父母从农村来，没有收入，又不愿拖累子女，就想着这取暖费的事儿不能让老两口为难，于是玉莲丈夫凑了银行仅剩的存款，凑足了大约2500元的取暖费，他毫不犹豫地就帮岳父岳母交上了。岳父得知此事时，感动得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和老伴儿诉说着，这孩子刚从监狱回来，自己还没有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没有着落，还给我们交取暖费。玉莲丈夫如此做事，感动了好几家人。2017年2月份，玉莲的弟媳生了二胎。那时玉莲年迈的父母是跟着弟弟生活，而且玉莲母亲那时身体不好，玉莲眼看着弟弟要忙着照顾妻子和婴儿，玉莲就和丈夫商量着把娘家父母也接回家照顾了。几个月后，玉莲的母亲去世了。玉莲姐姐想接父亲去住，但86岁的老父亲还是愿意和玉莲夫妻住在一起。考虑到方便公爹和父亲两个老人下楼走动，生活方便，玉莲夫妻卖掉了原来住的四楼，买了一个3室2厅的一楼。这时玉莲的丈夫也有了理想的工作，有了理想的收入，3室2厅的大房，两位老人各住一室，向阳舒适。公爹爱下棋，回家时会顺道烧回菜。玉莲父亲爱看书，饭后则帮玉莲洗碗收拾卫生。有时两位老人一起在大客厅看电视。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玉莲就和丈夫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到公园赏花，或是陪老人看看街景。老人喜欢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玉莲丈夫就开车拉着两位老人去原来住的地方理发，那边理得又好又便宜，让老人家很高兴。回到家，玉莲丈夫又给两位老人轮流洗澡，也是从头搓到脚，两位老人开心得合不拢嘴。两位老人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全家和和睦睦，左邻右舍都羡慕两位老亲家公能这么和乐地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安享晚年之福。由于两位亲家住在一起，所以两家的儿女、孙子、外甥也常来看望。玉莲婆家路远，有时也来住几天，婆家和娘家的人有时也碰头，一下子十几口在屋子里热闹非凡。在玉莲夫妻俩孝顺老人的影响下，小辈们来看望老人时总是送衣服、送鞋子、送礼物的，而且一买就是两套，给公爹、父亲各一套。玉莲的弟弟来接父亲出去玩，也是一接就接两位老人。玉莲还把家中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等生活用品都和两家亲戚们交代清楚，玉莲若是不在家，谁来谁做饭，都像在自己家一样，外面的人一进来还真分不出谁是主谁是客呢。两大家人好似一家人，不分彼此，让两家的邻居都羡慕不已，说像你们这么和睦的大家庭现在真的是太难找了。2020年8月，玉莲一家回老家参加外甥的结婚喜宴，公爹到大姑姐家小住几日。第三天，大姑姐打来电话说公爹感冒了，在家打吊瓶。经老人同意，几天后 玉莲和丈夫把老人接回城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公爹大面积心梗，92岁，年龄太大了，器官衰竭，不适合做手术了。就这样，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来了，就商量着出院。到了离老家近的二哥家，老人有预感，一遍一遍地问在外地打工的孙子回来了没。当玉莲的姐弟和嫂子赶到时，老人头脑还很清醒，自己端着碗喝了大半碗稀粥，也没遭罪，就寿终正寝了，享年92岁。乡亲们都说这是喜丧，老人在短短的几日里轻松过世，容颜安详舒展，这是晚辈们的修行所致啊。老人丧事收的人情钱全部用在安葬和请客上，不够的部分玉莲夫妇全部承担下来。办完丧事后，玉莲夫妻把公爹这些年收到的生日礼金和养老金，总共将近50,000多元钱，全部平分给了兄弟姐妹。大哥激动地说，老爷子一直跟着你们，这个钱本来就是你们的。玉莲夫妻的言行影响了整个家族。后来在给老人上坟时，在酒席上，二姑姐激动地说，以后我们全家人都学大法。二姑姐会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玉莲夫妻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缘故才能这样做。玉莲的大姐原本非常反对大法，后来变化也很大，每次去玉莲家都会把自己买的新鲜水果亲手给大法师父敬上。玉莲夫妻的许多兄弟姐妹们都陆续的看了大法书，转法轮，他们的身心变化都很大。今年过年在大哥家聚餐时，姐夫对着老小20多口人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大家族这么和睦，以后做事女的学玉莲，男的学玉莲丈夫。玉莲听了之后补充了一句说，我们都学大法。这一天一大家人说说笑笑，感慨万千。好，听众朋友，这个难得的和睦大家庭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栏目将带给您的是2022年新年节目，明慧小弟子播音员给师尊拜年。
朵朵净莲开，喜迎新年来。明慧广播电台小弟子园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好，
大把小弟子给师父拜年了。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祝愿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要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小弟子，以法为师，不负使命，让我们新的一年更精进。下面是小弟子园地每位小弟子播音员向师父拜年。
师尊新年好，我今年8岁了，感谢师尊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得以从小学法练功，还能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活动，特别有幸加入小弟子园地节目，谢谢师父慈悲安排。我还有一些不足，如怕吃苦，有时偷懒不想练功，或练功不专心，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的，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师尊辛苦了。
师父过年好，我是您八岁的小弟子，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随师还，婴孩静坐莲花台，五光十色法轮转，师父慈悲救众生，弟子随师把家还。
师父您好，我今年九岁了，很幸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里，从出生起就听着大法音乐，在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小就很听话，身体也很健康，上学后在学校里我学习好，待人友善，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我的家里也充满了温馨和快乐，谢谢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学法，多练功，多救人，做师尊喜欢的大法小弟子。
师父您好，新年到了，我给您拜年。我今年九岁半，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听您的讲法录音了。出生后身体棒棒的，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小的时候偶尔有点发烧，妈妈放您的讲法后我很快就好了。感谢您对小弟子的慈悲看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我今年十岁了，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妈妈告诉我，小弟子要听师父话，要按照真善忍来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我每天很健康也很快乐，我还被同学和老师评为最友善的小朋友，这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谢谢师父，祝师父过年好，希望师父每天都开心，每天都笑开颜。
师父辛苦了，我是十岁大法小弟子，我会做好三件事，救下千家万户的众生，和师父一起回家。祝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您好，我是您十岁的小弟子，从小非常喜欢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节目。还记得我听的第一个节目的名字是圆滚滚的谎言，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太好了。没想到后来我也参与了明慧小弟子原地栏目的播音，非常感谢师父给予我这个机缘。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原地的时光，把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用声音表达出来，与全世界的小同修们分享。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恭祝师尊新年快乐。银河宇宙天外天，莲花朵朵尽开颜， 助师正法返回天，师父快乐过新年。
尊敬的师父好，我是您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虽然我加入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时间不长，但我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园地的修炼环境，并与小弟子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合适。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师尊辛苦了，弟子一定会在最后走好自己的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在2022年大年到来之际，弟子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好。
下面是小弟子的诗朗诵，我们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
师父，谢谢您，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宇宙真理。
师父，谢谢您替我们承受消去那如山的业力。
师父，谢谢您赐予我们有声音证实大法的机缘。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但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
同化大法是我们做人的目的，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继续和全世界的大法小弟子们一起用心学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
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攀登师父为我们架起的天梯。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
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迎接充满欢乐和梦想的新年，朋友让我们放声歌唱，心中祈祷善良的人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福能大发好光，并永驻西云间。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真善人好回来，幸福无边。
同庆多么喜悦和希望的新年，朋友让我们真诚祝愿，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福能大发好光，命永驻西云间。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真善人好回来，幸福无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新年快乐。
迎接充满欢乐和梦想的新年，朋友让我们放声歌唱，心中祈祷善良的你岁岁平安，我们一起迎接新纪元。
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福能大发好光，命永驻西云间。祝福你祝福你，祈求真善人好 幸福。